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讲解十诫 那么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然后我们会翻到新约以弗所书第5章到第6章来读一段的经文。所以让我们一同的先来翻到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到第12节。那第12节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第5诫，我们 从第1节开始读。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的翻到以弗所书第5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第6章的第9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里， 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一同的来继续的学习十诫，这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那每一个基督徒在初代教会早期，每一个归信成为加入教会的信徒都要学习十诫，学习主导文，学习使徒信经，来作为他们信仰的基础。那同样在今天我们在改革宗教会里面也延续这个很2000年来的教会的传统，例如在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讲解学习这三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十诫是上帝永恒的道德律，是他自己的心意，反映了他的性情，也规定了我们作为他的百姓应当如何来规范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十诫我们已经讲了，前面已经讲到了第四诫。那么从教会的传统来说，我们把十诫分为两个部分，有两块法板。第一块法板所规定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法板所规定的是我们对邻舍的责任。那么从第五诫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十诫的第二块法板，从我们对上帝的爱转向我们对邻舍的爱。当然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对邻舍的爱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爱当我们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去爱我们身边的邻舍。那谈到爱邻舍如己的时候，上帝的律法十诫首当其冲的提到了就是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在人的一生当中，第一个接触到的邻舍，对吧，你的第一个首先接触到的邻舍就是你的父母。因此这第五条诫命是整个第二块法板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学会在父母的手下先学会顺服权柄，接下来我们才能够以谦卑的心来遵行上帝的整全的律法。当我们不去顺服权柄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遵行其他的诫命。因此我们与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就反映了我们真实的面貌在许多其他的人面前，哪怕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在社会上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包装自己，在许多的人前我们都是没有什么瑕疵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回到父母的面前，回到那些最熟悉我们的人面前，在那些我们最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的本相就暴露出来了，我们的罪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让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圣洁无瑕的律法，省察我们自己，并且修正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诚实无伪的过一个真正荣耀基督的生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先来解析一下这条诫命本身，这条诫命到底规定的都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一同的看基督是如何成全这条诫命的，然后最后我们要看这条诫命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解释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先来一同的看这条诫命本身。那在解释这条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几个方面。首先，这条诫命到底是给谁的？然后我们要来看看这条诫命本身的命令是什么，然后以及看这条诫命所附带的一些应许。首先，我们要来看这条诫命到底颁布是给谁颁布的？这条诫命是跟谁说的呢？首先，我们看到这条诫命说你们应当孝敬父母，也就是这条诫命所说的对象是有父母的人那谁有父母呢所有的人都有父母，但这里面也就是说这里面不仅包括了成人，也包括了儿童。这就是说上帝在他的圣约当中不仅有这些归信的这些宣告信仰的成人们，也有他们的孩子在里面。儿童是圣约团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儿女是加入到这个圣约团体当中，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的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孩子们也属于上帝的恩典之约， 因此在旧约当中，上帝借着割礼把这些孩子们纳入到他的圣约团体里面。同样在新约当中，上帝借着洗礼把这些孩子们纳入到他的有形圣约团体当中。那么因此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当你真的意识到你的孩子是属于上帝的圣约团体的，那么你对待你孩子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不再把他们视为异教徒，然后给他们传福音直到他们归信，好，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要有强烈反差的这种归信的经历，让他们一定有这种重生的经验体验，否则我们就视他们为不信的。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尤其是在今天，特别是在后芬尼时代，这种归信主义在美国北美的这种福音派教会里面所产生，每个人都必须要说出自己的这种归信的这种经历，这种重生的经历，你才能够被视为是一个真信徒。但是实际上教会前百年来，很多的人从小就是生活在教会里面，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很强烈反差的这种重生的体验。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以一个传统的这种圣约神学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从小，从他们出生开始，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的一部分，他们就生在教会里面，他们从小就活在上帝的圣约团体当中，从小就聆听福音上帝的话语，因此上帝的应许赐给他们如同赐给我们一样，所以他们不需要有这些翻天覆地的重生的经验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很多的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但是他们的确从小就信靠上帝的应许他们也是上帝的子民的一部分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从一个圣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上帝命令他的百姓作为父母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关于上帝的拯救的这个工作，在旧约当中在申命记当中，上帝要求他的父母说，你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问你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们，我们曾经在埃及做法老的奴仆，上帝拯救我们脱离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吩咐我们要敬畏他。看到了吗？孩子们从小当你去这样教导他们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身份，这就是他们的现实，他们是上帝的百姓的一部分，这应许是给他们的所以上帝没有教导以色列的父母说，你要跟孩子们说，对吧，这应许是给我的，但是你自己首先先要归信，这个应许才是给你的，没有，他说这应许是给我们的，这地这产业是给我们的。正是因为信徒的儿女本身就是上帝圣约团体的成员，所以上帝在圣约中的诫命和应许都是赐给他们的，这一点到了新约也没有改变。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当中告诉那些新约的归信者们说，基督赦罪，在基督里的赦罪和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使徒保罗甚至对教会的儿童直接讲到，他对他们说，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这里面看到说，他直接对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顺服你们的父母。因此圣约教会里的恩约教会里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孩子们我现在要对你们说话Alina, Ken, Hunter, Mary, Lydia, Alessio, Barrett,维恩，当然 Brett 维恩你们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这些话也是对你们说的，要记住，你们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教会的时候，你们是上帝的百姓，你们是属于他的。因此每周主日的讲道，王一牧师不仅仅是在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说话哟，也是在对你们说话，上帝也在对你们说话。因此这条诫命上帝不仅仅是给你们爸爸妈妈的，也是给你们的。主耶稣现在要求你们在他里面顺服你的爸爸妈妈，听从他们的教导和管教。当你们不听话的时候，当他们管教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听话哟。所以只有当你学会了顺服你们的爸爸妈妈， 你们才能够学会顺服你们的天父。所以要记住，以后听到的时候要认真专心，尽管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们有些地方还听不懂，但是你们要去抓住你们能够听懂的那些啊。所以现在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怎么样呢？哦，我刚才好像落下了 Fiona 对吧？ Fiona 你也要好好专心的听讲道好吗？那这孩子们这个我都 cover 了。现在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成人们，你们长大以后这条诫命是不是对你们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呢？当然不是，这条诫命对我们所有的成人依旧是有应用的。或许不是所有的人都当父母，但是所有的人都有父母。当你成人之后，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则会表现为合理的赡养和敬重。箴言第23:22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当你母亲老了的时候不可以藐视她。所以这条诫命是给谁颁布的？这条诫命是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教会里面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条诫命都是给我们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条诫命所要求我们去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看这条最直接的，说你们要孝敬父母。那这条诫命的这个我们孝敬的对象就是父亲和母亲。那这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父亲和母亲在孩子生活当中是拥有同等权威的，男性和女性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此孩子们，你们不能够只听一方，比如说只听父亲的或者只听母亲的，而轻慢或者忽略了另外一方。而反过来，作为父母，我们有责任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管教他们，爱护他们。我们既不能够溺爱我们的孩子，对他们的罪不加以管教，我们也不能过分的严苛的对待他们。因此这两种错误，一种是溺爱，一种是过分的严厉，都是错误的，都是我们凭着自己的私意来管教孩子。但是我们的孩子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主，他们是耶和华的产业。因此我们所作为父母，我们教导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教导自己的孩子？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这个进入到这个在家教育的这个领域，为什么？你教导他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有这个享受生活，有这种自律，有这种很好的习惯的这样的人。但是最终极的目的不是这些，最终极的目的，我们教导他们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因此如果这个是最终极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以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父母首先必须顺服上帝。当孩子触犯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以温柔而坚定的态度来管教他们，不能置之不理。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越过上帝的律法去过多的压迫干犯孩子。当父母给孩子的命令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对吧？比如说今天你有父母说周日不要去教会了，我们出去玩，对吧？你有父母说，哎呀，这个没关系，撒撒谎也没有关系，对吧？只要你能够得到好处就可以。当父母给孩子的命令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或者是越过上帝的诫命，以冲动的怒气去压迫孩子的时候，就比如说孩子犯了一个错，然后你突然火冒三丈，然后你就对他一顿发泄脾气，这些教导都会让孩子受苦，你的孩子会受苦。因此保罗劝告父母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就上帝的教训来警戒教育他们。所以教导孩子的原则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律法。那另外我们能够作为父母能够帮助孩子们的是作为夫妻彼此之间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种关系也帮助孩子建立对父母平等权威的认识。当这个夫妻双方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的时候，他们会帮助自己的孩子来顺服他们。 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母亲，你要为孩子树立榜样，他怎么能够知道要顺服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看到你去敬重自己的丈夫，你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同样的，父亲也是一样，父亲要以身作则，你的孩子怎么样去尊重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看到你真的去尊重他，尊重你的妻子，关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你就在为自己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因此，尽管这条诫命主要是命令孩子的，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条诫命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应当在基督里以爱心来帮助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喜乐地顺服我们，而不是把顺服我们当作是一个苦差事，当作是一种辖制和这种压制。那么这里面提到了父母是这条诫命所规定的一个最直接的对象，但是从更广义上来看，一切在上的权柄都需要我们来顺服和尊重。除了父母之外，这条诫命包含了更广泛的应用，我们需要顺服一切在上掌权的。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最终极的在上的一切的权柄的来源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是所有权柄的来源，然后上帝在他的创造当中分配这些权柄给各个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上帝分配这样的有这些上司，有这些负责人。在学校的权柄当中，这里面有老师或者其他的管理者。在国家和政府的范围里面有这些政府的官员在教会里，上帝设立了有这些长老们、牧师们，他们作为我们的权柄。因此上帝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设立了权柄，这个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整个受造界的公共的秩序。而因此上帝要求我们去顺服这些权柄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去顺服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就有形有体的具体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怎么顺服那个你眼睛看不见的上帝？就是透过去顺服上帝设立的这些在地上的这些权柄。因此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解释这条诫命的时候这样说，第104问说，在第五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了什么呢？回答，我应对父母和一切有权柄在我之上的尊长表示尊敬、爱心和忠诚，以合宜的顺服服从于他们好的教导和管教，并且以耐心的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为上帝乐意借着他们的手来管理我们。所以你们看到这里面要理问答说，这条诫命不仅是针对父母，也包括一切在上有权柄的尊长。但是父母是第一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有权柄的这样的表现。所以从小孩子们要学习什么，一个小孩子他要培养他的这个对上帝律法的顺服，他有很多地方可能是一开始在他生命开始的时候是不适用的，对吧？比如说你怎么教导一个3岁的孩子不可奸淫，对吧？这对他来说他不理解这个什么意思。但是孩子最小的时候所面对的最大的试探，他最容易面对的试探就是对父母的权柄的不顺从。所以像我们一样，我们在所有的我们的生活生命的这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一些独特的试探，对吧？比如说青春期有青春期的试探，当你成年的时候，当你面对事业的时候有事业上的试探，当你面对这些这个情感的时候有情感上的试探。但是孩子们在他们一开始，在他们从小所面对的这个第一个试探就是对权柄不顺服的这个试探。如果从小孩子对父母的权柄不顺服，那么他们长大了之后也很难服从整个社会和其他教会里面的公共秩序，他们很难顺服其他的权柄。所以你从他们一些成年人的外在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如何的。从启蒙运动到今天的现代文明的这样发展，人类社会对顺服权柄这个概念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反弹。今天谈顺服权柄是一个反时代的事情，对吧？今天没有人要顺服权柄。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把反抗浪漫化，我们把自由偶像化。今天你看到电影啊、音乐啊等等这些娱乐产业里面所歌颂的是什么？所歌颂的就是这种 完全不受约束，这种反抗的精神，你们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是从文艺复兴，或者从启蒙运动开始，17、18、19世纪，一直以来延续到今天产生的结果，美国的这种性解放运动，美国的这种嬉皮士文化，等等，都是这个运动产生的结果。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这些娱乐产业在潜移默化的向我们推销着一种反权威式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青春期的叛逆父母被视为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如果你不叛逆，反而是你不正常，对吧？所以很多基督徒，你看到如很多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些信徒，他们到青春期是没有叛逆的，或者是他们的叛逆是很这个，很轻度的，但是这种现象被视为不合理的、不健康的，我们就是必须要释放自己，要叛逆。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在美国这种无政府主义被视为政治正确，被看作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而这种在这种文化之下，基督徒也不例外被这种世俗的风气所影响，在教会里面他们。今天哪一个教会说强调教会的权柄，对吧？那就绝对是被人骂死的，对吧？今天基督徒轻视教会的权柄，变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变成是一种大家都这个都觉得是应该就是基督徒就应该不 care 教会的长老们，对吧？教会就是应该不屌牧师，就是正常的，对不对？教会就是不应该惩戒，教会就是不应该有管教，这才是正常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教会的权柄被轻视，教会的管教被拒绝，对吧？你今天敢管我，对吧？你敢说我有罪，那好，我明天我就不来你这个教会了，对不对？对，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意识到上帝。在他的律法当中，把这条诫命放在第二块法板的起头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要谦卑的学会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的权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去设立这个，去遵行上帝的话，上帝在这条诫命当中也规定了，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地上得以长久，使你们可以得福。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对吧？为什么上帝要在这条诫命上特别的加上这个应许？保罗甚至说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很软弱，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亚当里，亚当起初就不愿意顺服权柄，所以我们都不愿意顺服权柄，因此上帝说。你们顺服权柄是有应许的，试想一下，一个从来都不听话的一个孩子，他这个上他的父母只要一管他，从小啊，只要一管他，他就不听，然后父母也不管他，你觉得他这一生会怎么样呢？你觉得他会过得长久吗？你就拿我家的这两个孩子做比方好了，那小孩子啊，从小就开始。不知道什么是轻重，对吧？上来就要拿刀就要切，对吧？你说不要拿刀，对吧？他说切，你敢管我？谁管不了我？我就拿刀，怎么样？我就悖逆，他怎么样？他会不会受伤？他会受伤。不要碰火啊，孩子。不，我就碰火，他会不会被烫伤？所以你看到了吗？上帝要告诉我们要顺服父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今天同样的把这个放大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长老们、牧师们告诉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些一些的犯罪，过来劝我们说：“弟兄啊，不要这样对待你的妻子，对吧？要在主里爱她啊！你管得了我，对吧？我就是不这样，对吧？那怎么样？你的婚姻就会出现问题，你会让别人受苦，你自己也受苦。今天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就非要跟他吵架。”怎么样？谁也管不了我。牧师长老过来劝，说不要争吵，要在基督里，要彼此相爱。谁跟他相爱就不相爱，怎么样？会怎么样？教会就会分裂，对吧？所以很简单，这些 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诫命上加上应许？就是告诉我们，顺服权柄是在帮助我们，这些权柄不是在压制我们、辖制我们、管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就像小孩子从小长大一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诫命到底命令的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提到说孝敬父母，到底什么是孝敬？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也非常讲着百善孝为先？那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孝敬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词非常的重，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重， kavod。 kavod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沉甸甸的，很重的这个意思。而这个词不仅是应用在对父母的动作上，而且是应用在对上帝的动作上。所以圣经当中当翻译成荣耀上帝、尊敬上帝、敬重上帝的时候，就是这个词 kavod。 所以你们看到上帝命令我们对我们父母的尊重和敬重、孝敬，竟然与他自己发出的动作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父母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是一样的。因为上帝常常用父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他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这么重视这条诫命。因为父母和一切掌权者都是上帝设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领袖，是我们通过对他们的顺服来学习对上帝的顺服。因为上帝在他的美意当中，在他的旨意当中设立这些权柄和职分和担任这些职分的人，因此当我们顺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间接的顺服上帝。亚历文达用五个词来解释孝敬到底是什么内容。孝敬包含尊敬、爱、忠诚、顺服和包容。当我们向这些在上掌权的人表达我们的尊敬、爱戴和忠诚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内心和外在的言语和行为上都一致，不论是在人前还是人后，我们都维护他们的名誉，不去侮辱诋毁他们，不在背后议论他们，而在他们面前也不必谄媚他们，不去这个表面上说他们的这些，把他们捧起来戴高帽，对吧？所以不论是人前人后，我们都正常的维护他们的名誉。当我们看到有人去背后论断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出来制止他们，这是对他们的尊重，是表里如一的。我们要爱戴他们，关怀他们身体和灵魂的需要。当我们的这些长辈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需要对他们忠诚，遵守跟他们的约定。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是一个员工，你跟你的老板，你要去想着你老板的利益，不去侵犯盗取他的财物。对，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对那些师长的教导和管教进行顺服，谦卑领受。当他们对我们进行善意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去怀着刚硬的心去抵挡他们，而且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下，要留文达告诉我们说，他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以忍耐的心包容他们，体恤他们的软弱，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第五条诫命所给我们看到的。反过来，上级对下级也是一样，上级在上面的父母也好在公司里的老板也好，在学校里的老师也好，在教会里的牧长也好，在这个政府当中的这些官员也好，他们要以谦卑、保护、忠诚、公正和体恤的心来对待在他们权柄之下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的父母，你有权利，你有责任抚养他们长大，保护他们免受伤害，教导他们真理。如果你有几个以上的孩子，你需要公正的去管教他们，不能偏颇。老师跟学生也是一样，老师有责任去忠心教导他们。上司对待下属要公正公平，对他们的劳动提出合理的报偿，以善意来纠正他们的错误。教牧和信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作为牧师和长老，他们要以智慧和属灵的权柄治理他们，在属灵上管教、劝勉、纠正他们在教义和生活上的错谬。 执事们他们以怜悯的施工提供这些人的需求，等等等等。政府和人民也是一样，政府需要坚持公义，执行法律，除恶扬善，而不执暴政，行怜悯，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所以你们看到了吗？这是一幅非常完美的画面，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场景。当我们看到上帝在他的受造界设立这些权柄，而当每一个人都以一个顺服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上帝的就得到了荣耀，在他的整个的创造和设计当中。因此，这第五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意思也是这样说：当整个人类社会去这样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和职分的时候，上帝所造的这个受造秩序就正常的运转，整个的社会就稳定繁荣。因此，上帝的百姓的日子就得以长久。因此，你看到这个诫命的应许，不仅仅是指向个人，也是指向上帝的子民作为一个整体，一间教会、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当一间教会里面众人都彼此和睦、彼此顺服，这间教会就繁荣昌盛。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当一个国家的子民是这样的，充满着这种反抗，对吧？就是不听话，这种悖逆，那这个国家肯定不会很安稳。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诫命和他的应许是紧密相连的。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对这第五条诫命的实现。律法不仅仅是反映了上帝的性情，也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完美的义。我们看到亚当起初被造是做上帝的儿子，然而他想要自己成为上帝，他要做自己的主，因此他宁可听信蛇的谎言，也不愿意听造他的天父，因此他就因着自己的悖逆被逐出了上帝赐他为业之地，那个伊甸的乐园。同样，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以色列也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然而他们却不尊重这位造他们、拯救他们的父。上帝借着马拉基先知控告他的百姓说：儿子尊重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儿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儿呢？因为以色列的不顺服，他们就如同亚当起初一样被约，因此就被逐出了上帝本来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的乐园。亚当也好，以色列也好，他们都是全人类的缩影。在伊甸的东边那个人类之城里，我们今天都生活在这个人类之城里，人们根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彼此的谦卑顺服。在这个人类之城当中，充满着独裁、强暴的统治和不断的反抗和暴动，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影。因着人类自己的罪，而不断出现彼此欺压、彼此反抗的这个过程。我们在亚当的堕落都像以色列一样，不断的违背上帝，狂妄自大，这正是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罪而导致的。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和职分，因此我们就像亚当和以色列一样，被阻隔在上帝永恒的产业之外，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的面前。然而我们看到，在全人类都活在这个悲惨的境况当中，有一道曙光照入到这个黑暗里。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进入到这个悖逆的世界，做成了亚当、以色列和你我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做成的，就是完美的顺服，完美的顺服他的天父上帝，也完美的顺服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一切的权柄。我们看到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亚当，他是那位真正的以色列。在路加福音当中记录了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件，耶稣12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结果他因为一直在圣殿里听道，错过了与父母回城的时间。这个时候约瑟跟玛利亚非常的焦急伤心。我最近看过一个纪录片，讲的是这个失踪儿童的一个纪录片，看到那些父母他们焦急的表情，他们那种痛苦、那种沮丧、那种失望，你可以想象当时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心情。而当他们最终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很气愤。但是圣经里面记录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就同他们回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耶稣顺服他们。 你有想过这句话有多么重要吗？那位道成肉身的第二位格的永恒存在的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上帝呀，造物主上帝进入到世界，竟然顺服罪人。我今天我们心高气傲到觉得自己好了不起，谁也不肯服，谁也管不了我，我们都还是罪人，我们还没有登上天，我们就已经自傲到觉得这个世界都容不下我了。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资格说我可以不顺服其他人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第二位格的上帝。然而就连他在地上的那个日子，他竟然也顺服了他的父母。所以收起我们的狂妄，收起我们的傲慢，谦卑我们自己，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样子，去做一个甘愿顺服权柄的人。你说他对我不公平，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唯一受过不公平对待的就是耶稣。当本丢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是不公平的指控和不公平的审判，然而他依旧选择顺服上帝在当时所设立的权柄，而且顺服至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遵行第五条诫命的人，耶稣基督的一生都是顺服的一生，像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一样，耶稣这位从埃及被召出来的儿子进入旷野四十天。然而以色列在旷野向上帝发怨言，但耶稣却经历试探的时候顺服他的天父。弟兄姐妹们，顺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说告诉你顺服是容易的。今天这条上帝的诫命每一条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顺服意味着受苦，然而耶稣一生都在苦难当中顺服，而他最完美的顺服就彰显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从科西玛尼园到十字架，他虽然大声的痛哭，却始终顺服着他天父的旨意。他没有对上帝说，我凭什么听你的，凭什么你说了算，凭什么让我受苦。当面对上帝的时候，他说，父啊，求你叫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要照你的意思。因此使徒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他面对人类的审判官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伸冤。彼得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悖逆的，我们这些不听上帝的，我们这些不服从权柄的人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如今我们可以在义上而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一样，但是如今因着耶稣基督，你们都归在他的手下，他做你们灵魂的牧人。因为他完美的顺服，尽管他在地上的生命如此的短暂，但是他最终从死里复活，赚得了永生的生命和产业，就是他最终的新天新地。不仅如此，他也将这个产业借着圣灵的印记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你们看到了吗？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完美的顺服第五条诫命，并且获得那个诫命当中的应许的那个人。而也因着他，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却享受了这条诫命所应许的赏赐，就是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在耶和华所赐我们的地上得以长久的日子，那个永生。因此如今弟兄姐妹们，我们对第五条的诫命的顺服，不应该仅仅是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我们对这条诫命的顺服，更应该是因为我的主耶稣，他为我背负了我的悖逆，他拯救我脱离罪的捆绑。因此，如今我愿意在圣灵里跟随他的脚步，效法他。因此，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基督的教会里，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小 baby 到今天，不管你有多么年龄多么大，我们既然已经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就都披戴了基督。尽管我们在这顺服上依旧只是刚刚起步，微不足道，但是弟兄姐妹们，愿我们都定义以基督的心为心，彼此谦卑，彼此顺服，来彰显基督那完美的顺服。因此孩子们，如果你们还在听的话，听王一牧师对你们说，孩子们，耶稣基督为你们死，他替你们完美的顺服了他的天父，因此你们要顺服你们的爸爸妈妈，这是主所喜悦的。所有的成人们，成年人的基督徒们，帮助你们的孩子顺服上帝，帮助他们顺服你们，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喜乐的环境去顺服你们，为他们树立在基督里的榜样。你们自己首先顺服上帝，在工作上，在你们的所生活的社会上，在教会里，给他们树立一个顺服的榜样。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再是为自己而活的，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阿门。